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Tucker Carlson 啊，大家都看关注他说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这个最大的啊最知名的这个名嘴啊，他离开福克斯之后去向如何？其实很多啊保守派的媒体啊，像是什么 OAN 啊，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这个新兴啊，在大选2020年的时候兴起的一些新兴保守派的媒体，都向他发出橄榄枝了。但是呢，他没去啊。昨天呢很有意思，昨天下午呢 ，Tucker Carlson 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他说我们回来了啊，20分钟之内啊，这个视频就180万人观看，现在已经远超了啊，远超千万的这个点阅了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就揭示了 Tucker Carlson 他到底以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啊？那他既然在 Twitter 上公布，大家很多人看了的或者什么也都猜到了哈、啊，他就打算在 Twitter 上做他的新节目了哈、啊。那其实在此之前，包括 Elon Musk 也向他伸出这个招手了、啊，说其实咱们可以合作啊，在 Twitter 上可以大有作为，给你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这个 Tucker Carlson 一说，他说我在 Twitter 上要做新节目，很多人就猜说，哎，是跟 Elon Musk 签合同了吗？还是怎么样？后来 Elon Musk 他也发推特澄清说，其实没签啊，他们并没有什么一个私下的合约。那如果这个 Tucker Carlson 做节目的话，就跟你我们在推特上一样啊，同样的这种方式啊，可以就是你有多少的触及率，你就分多少的这个广告分成，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啊，不是说把他给签下来了啊。但是这一次，不管怎么样，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卡尔森的入驻哈，打算在 Twitter 上做节目，真的是对 Twitter 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啊。那么 Tucker Carlson 还在这个他所发的推文中还夸了 Twitter 哈、啊，他说这个新闻媒体的现在的运作方式呢是越来越不行了啊，允许言论自由的平台已经不多了。他说世界上剩下最后一个大平台，唯一的能够表达言论自由的平台呢，就剩 Twitter 了。当然 Elon Musk 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哈、啊，然后他也借机夸一夸他现在的这个平台。而且呢，最后 Elon Musk 还说，他说他希望啊，其他人啊，不光是像 Tucker Carlson 这种保守派的领袖哈、啊，他说这个左派的他也非常欢迎，他就希望这个平台呢能变成一个就是让所有内容创作者不同观点的人都能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确实我们看到 Twitter 它也发布新功能了，比如说可以这个视频语音通话等等啊。按照 Elon Musk 的设想呢，就是它以后要变成像个这个 WeChat 一样的一个大而集权的这么一个 app 啊，不光是一个在上面发这个小短文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社交媒体哈，它的野心不止于此。而且从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呢，他也成立了一个叫 X 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已经把 Twitter 给收购了啊。从理论上来讲 ，Twitter 不存在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公司了，它在 X 公司下。那这个所谓的 X 呢，就是 Twitter， 就是 Elon Musk 想把它改造成的一个大而全的这么一个设想的一个理念哈。那么其实从这个 Tucker Carlson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确实现在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哈，也是左派媒体，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和这个社会大众越来越脱节了。因为你像这个Tucker Carlson， 他是可以说是在这个中间层啊，美国的这个无论是年龄的中间还是经济实力的中间层，是收获非常非常多的受众的哈，平均每期节目都600,000-700,000人在线看的哈。那么在他离开之后，福克斯的收视率直接腰斩啊，接替他的那个就剩个200,000-300,000的收视率。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推测哈，福克斯不像是他台面说的那样，而且他确实也没说为什么让 Tucker Carlson 走了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就是曾经在 CBS 工作，现在是一位独立记者的，叫做雪莉·艾特斯基森啊，他有说揭示一些就是媒体业哈，尤其是主流媒体业的一些内幕。而且呢，根据他的分析和推测呢，他说这个下架卡尔森的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他发挥他的影响力去来对2024年的大选产生结果啊。他说呢，他早就留意到了这个现象了，而且呢，他说最近啊， 近些年美国的媒体它就是存在一种趋势啊，就是这些媒体好像老做出和自身利益相反的一些决定，就比如说这个福克斯让卡尔森走啊，你可明显着你的收视率会掉，对不对？你的广告收益也会跌啊，各方面的影响都会是往负面去走的。为什么还这么做呢？那么这个雪莉艾特基森啊，是个资深的独立记者，他就认为说哈，要不然就是有人在发号施令哈，要不然就是有其他的原因。他说，不然企业就是很简单，按照新闻行规赚钱，服务观众嘛，对吧？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一些相悖的决定呢？他认为就是背后有利益集团哈，在操控这件事情，出于企业或者政治利益，在宣扬某种论调。而且他谈到啊，艾特基森说，媒体数字化呢，是使得政商权力这些掮客们能够操纵、渗透，甚至控制媒体的格局。过去20年来都存在这个现象啊，他们已经深谙收编媒体之道了。他说，除了新闻机构呢，传播数字新闻的一些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公司也被收编了。艾特基森就说哈，现在呢需要做的他们发现啊，就是很多这些利益集团在新闻机构和科技公司里面就安插自己的人，然后呢制定他们想要的一些政策，用很少的资源和资金就能借由他们安插的人来控制巨大的媒体生态圈。他说，这就造成不单单是媒体存在偏见的问题哈，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媒体现在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啊，其实是偏左派的啊，这样的媒体呢，他们想要披露的事情基本上和真实的情况都相反了啊，而且呢还会有某些头头啊，一些有地位的人呢出来阻止部分啊他们认为关键性的决定性内容的发布。那作为圈内人啊，也是在主流媒体像 CBS 工作过的这个资深记者艾特基森呢，他说这个情况在2012年就有了啊，而且他在这个纽约时报包括 ProPublica 他都有一些记者朋友，他说他们都说哈、啊、这些记者们都说啊，很知道哪些故事不受上层人的待见啊，没有办法在这些有名气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呢这些记者们就被迫的要去改变报道的方向。而且呢这些记者为了取得啊职业上的发展啊，在这些主流媒体左派媒体工作的很多人呢就会放弃对新闻品质的追求，去服务讨好高层的意志啊。当然这个就是一种人性吧，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艾特基森呢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哈、啊、最近呢他就发文啊，这可以说是真的是深刻披露现在美国媒体业左派媒体业存在的这些问题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还不止于此啊，他谈到说这个新闻报道呢在传统意义上是可以说是低报酬的一个工薪阶层的职业，但是呢现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地方媒体遭受冲击，媒体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整合啊，然后呢这个像是新闻周刊 Newsweek 的评论部的一个位副编辑叫做巴提亚安格尔啊，他就指出说这种整合冲击带来的影响就是很多当前的啊所谓的主流媒体左派媒体的记者呢年薪都超过6位数，而且呢发现一个什么情况，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左派媒体的记者他们都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学院毕业，住在同样的社区，参加同样的所谓的政治精英们的那种高端的鸡尾酒会，这就让记者自然而然成为了精英阶层的一员，再从精英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就表现出就是现在所谓媒体大家有感受到一种好像高高在上的、啊、那些左派媒体的精英主义啊，宣扬什么大爱啊，大家感觉都不接地气啊，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些东西，就是其实这也跟他们的这种组织构成是有关系的哈。那么这个 Newsweek 的评论部副编辑巴提亚他还说呢，就是现在随着这种进步主义啊 progressive 的这种内涵啊，所谓的 progressive 就包括一些极左的一些内容哈、啊，都在这些所谓的精英阶层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然后呢这个新闻媒体啊，他们进入新闻媒体进行从业就影响整个社会大众啊。这个 progressive 的这种精英主义呢，这个所谓的进步主义其实是融合了很多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毛泽东的思想啊，都在影响现在的这个左派媒体让他们这些传统的新闻人来看呢基本上都好像没底线了啊。而且他说这些人呢在不断的向人们灌输仇恨的意识包括所谓的什么就是总是强调一些阶级啊、种族啊 加剧这种种族的矛盾等等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对性别方面的认知哈，他就举例，他说你看这个精英阶层，所谓的左派媒体、主流媒体，他们对性别的方面和普通人认知都太大了啊。还有呢，就是很多这些所谓的精英阶层以变性为美啊，等等等等，这都跟普通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哈。进步派也强调，任何情况下、任何语境下都要强调种族主义，这在普通美国人看来，这简直就是种族歧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让人们越来越惊恐，普通的美国大众越来越惊恐，觉得媒体啊这种精英文化越来越没有包容性，甚至呢让人觉得恐怖。而且如果你说了精英阶层不爱听的话，你就会被千方百计的赶出去啊，就是现在的这种 cancel culture。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很多华人朋友哈，可能这个比较敏感的真的也已经感受到了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安格尔萨尔贡啊，就是这个 Newsweek 的副主编呢，他就说哈，确实有点悲哀。为什么呢？说现在这个 96% 的媒体上啊所报道的东西，可能只有 6% 的人是感兴趣的，是代表他们的意志的。很多普罗大众真正关心的议题和声音呢都没有被表达。那也就是说这种不同形态啊，就是左派、右派啊，左流、右流这种主流媒体，他们的这种可以说是同质化，然后呢，背后受利益集团的操控，然后不顾新闻事实，只是围绕着精英阶层那一小圈的那种这个情况，真的是让很多社会大众现在到了一种可以说是忍无可忍的一个境地了吧。所以我觉得这篇分析啊非常非常的深刻，也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借由这个卡尔森的事件呢就延伸出来啊，在这里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川普啊，他挺有意思，冲入敌营哈，现在今天和 CNN 合作要来争取中间啊甚至是偏左的一些选民了，他能成功吗？我们回来再看。